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是一个勇敢面对改变的人吗？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的在改变呢。处在我们现今的时代，我们可以去回顾过去跟现在的改变是何等的大。如果呢是现在的年轻人，很难想象过去我们没有网络的时代啊。他们会说，没有网络要怎么活下去呢？那或许在下一个世代，他们有了更先进的一些科技，也会难以想象这个世代的人是如何生活的。但是这世界不断的在改变，我们的神却是永恒不变的，而我们在这世上生活也需要去适应不断的改变。而我个人认为，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需要不断的更新而变化，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啊。如果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改变，并且呢，让自己能够不断的追求新知，那么人老心不老，这绝对是喜乐的秘诀哦。好，在节目一开始呢，跟你分享了刘文个人在生命中的体会哦。我希望我是一个更勇敢的，能够面对改变的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道路，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道路，如果每日与神同行，你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因为你已经行在其中。如果每日谨守顺服与神同行，你总会行在神的旨意中。圣灵的职责是一步一步地引导你走在神的旨意之中，每日紧密地与神同行，保证你会正确地走在神要你走的路上。若完全拒绝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运行，你可能会离开神的旨意。门徒从来不需要问耶稣自己接下来要往哪里去，他们只要看耶稣往哪儿去，跟着走就对了。耶稣是他们的道路，只要拥有耶稣，他们不需要地图。我们常常宁愿自己拥有一份将来的地图，而不要依靠与道路的关系。执行一个计划似乎比培养一份情谊要容易得多。我们可能会十分关心自己的未来，而忽视今日与神同行。耶稣永远不会给我们一个代替品来代替他，他是到达天父那儿唯一的道路。这就是清楚明白神对你说的话是那么重要的原因了。 如果已经迷失方向，我们不会了解神所启示的新作为。如果想要知道神的旨意，花时间培养与耶稣的关系，并且学习分辨他的声音，他十分乐意指引你前面的道路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总常常走到人的尽头才开始寻求你的道路，恳求圣灵天天地提醒我，引导我，释放我，让我可以将一切放手交给主，聆听主的声音，跟随主的脚步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《他是道路》。
是否觉得孤独，漫漫人生长路，何处才是归宿，才有真正满足。可知道短暂的拥有不是真正的幸福，可知道岁月会流走，你需要的是耶稣。他是永恒的道路，是人生的光，指引你脚步，他自救主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即时出版社出版，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，陈恩惠及吴曼玲共同翻译的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我们上一回看完了第九章，也进到第十章，外在冲撞。外在冲撞，作者提到有四大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我们上一回看到的是亲近的批评，也就是在我们身边对我们有所批评的人，如果是我们很亲近的，那么我们是特别会在乎的。作者提到一个例子，当他年轻开始牧会的时候，有31个会友赞成他，肯定他，但是有一个会友投反对票，这就对他造成了一些伤害了。我们都很在乎别人的批评，但是若别人的批评呢，真的是值得我们检讨和改进的，我们就需要去接受。但若不是的话，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哦。耶稣是完美的，但是也有太多的人批评毁谤他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第十章外在冲撞的第二个原因，遇到问题，还有第三个原因，改变带来冲突。第二个外来的风暴是遇到问题。一对夫妻的独生子到远方上大学，他们抱着很大的期望，但是孩子的成绩很差。几个月后，孩子遭到退学，他知道父母一定会很失望，就打了一封电报给他母亲说，所有科目不及格，退学，回家，爸爸准备。第二天，他接到回复的电报，爸爸准备了，准备你自己。人生充满了这样的问题，我们最好要有预备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毫无麻烦的地方，也没有从不遇见问题的人，基督徒也不例外。训练教会中的领袖是我的责任和喜乐。几年前，我们在一个我称为留时间给提摩太的研习会当中研读提摩太后书，有一个主题是基督徒领袖的迫害，中心思想是所有希望在基督里过圣洁生活的人都会受到迫害。在研习中，我们主要是讨论一个问题，你能指出圣经里有人为神大大使用却没有经历过试炼吗？花点时间想一想，我们读到的圣经人物都遭遇过苦难，几乎没有一个例外。挪亚乘船航行在蓝色大海时，他的烦恼跟你我一样，他连续40天待在方舟才找到停靠的地方。有时我们也会被问题所淹没，真正困扰我们的可能是问题太多，而不是问题太大。我们都有承受不了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驯兽师，面对应付不了的动物，只好在报纸上刊登广告，驯兽师成征驯兽师。这则广告也凸显了以下故事之主角的态度，他是那种接受命运是上天安排的人，认为自己无权质问上天的安排。他的一生不幸连连，但是他从不抱怨。他结婚了，但太太跟故宫跑了。他有个女儿，女儿被坏人拐骗。他有个儿子，儿子被杀了，大火烧掉了他的农舍，龙卷风吹掉了他的房屋，冰雹毁了他的作物，银行收回他的抵押并取走他的农田。但是每次有不幸发生，他就跪下来感谢上帝无限的怜悯。 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一文不名，但还是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后来他沦落到政府的平民收容所，有一天他被叫去挖垦马铃薯田，下了场雷雨，雷雨似乎就要停了，突然一道闪电无预警地从天而降，把他手里的犁头融掉，烧掉他身上一大半的衣服，烧焦他的胡子，还在他裸露的后背上烙出好像附近牧场乳牛身上的印记，并使他摔向铁篱笆。等到他恢复意识时，他慢慢爬起来，拍拍手，第一次壮起胆子朝着天空说，主啊，这次未免太荒谬了吧。当我们的态度遭到打击时，我们有两种选择，我们可以改变逆境或是改变自己。如果环境能变得更好，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改变，如果不能，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适应环境。抗生素发明前，苏格兰著名的小说家《金银岛》的作者罗伯·史蒂文森因肺结核卧病在床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悲观。有一次他妻子听到他咳得很厉害，对他说，我猜你还是觉得今天天气很不错吧。史蒂文森望着他房间墙壁上照射的阳光回答说，没错，我绝不容许一排药罐子遮住我的视线。使徒保罗也同样保持同样的态度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八到九节说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问题是什么呢？预报有助塑造我们的未来，提醒我们需要神和人的帮助，机会把我们从旧习性拉出来，让我们能够创意思考，祝福打开平时无法穿越的大门，教训每个新挑战都是我们的老师，到处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免除，信息警告我们可能临近的灾难，能解决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第三个会打击我们态度的外在风暴是改变带来的冲突。人最抗拒改变，我们都喜欢改变带来的好处，但不愿意忍受其中的过程。人都是习惯的产物，我们先养成了习惯，然后变成习惯来塑造我们。我们是由不断重复做的事所塑造的，很容易从自己的观点来看世界。当我们总是由自己的观点看世界时，就会停滞，目光变得短小。请比较以下两句话，有一句永远正确，另外一句则永远不正确。改变带来成长，成长带来改变。第一句是对的，但只有拥有正确态度时才成立。态度适当的时候，任何正面或负面的改变都会是一种学习的经验，带来成长。无法控制不断变动的环境，往往使我们产生无力感，打击我们的态度。然而这种情况其实可以避免。有一年圣诞节，我走遍教堂所有办公室，祝每个人圣诞快乐。我问一位义工秘书，准备好过圣诞节了吗？他微笑回答说，差不多了，只剩下一个熊娃娃要包装。我想他是在为孙子包礼物。我问，你有几个孙子啊？他说，我没有孙子，我在附近领养了一些小孩，如果我想要有一个家庭一起过节，我得好好的把他们聚在一起。在我细问之下，他才解释他的家庭出了问题。听了他的故事，我觉得他的确很了不起。他不愿意像一些人一样活在自意自怜的情况。圣诞节对他来说可以是快乐而不是寂寞的日子。他不愿意让自己的态度被无法控制的事情所击垮。摩根博士说过一个故事，有个人的店在芝加哥大火中烧毁了。第二天他带了一张桌子到火灾现场，把桌子放在废墟当中，桌上摆了一张乐观的牌子，除了妻子、孩子和希望之外，一切都毁了，但是 明天早晨生意照做。悲哀的是，多数人都像缅因州北部的一位百岁人瑞。纽约一位记者群去访问他，对他说，我猜你在100岁生涯中一定见过很多变化。这位百岁人瑞怀抱双臂，昂首愤慨地说，没错，我每个都不赞同。我花很多时间观察人为什么抗拒改变，及什么时候开始抗拒改变。有些人会一直努力，直到他们觉得自己自在为止，之后他们就不愿意成长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负面的经验往往会令人畏缩，使人说以后绝不再做了。海洋水族馆里一只凶残的食人鱼想攻击一只马鲛鱼，但是被水族馆的隔间挡住，它的鼻子碰壁了几次后就放弃了。后来即使隔间移开了，食人鱼依然只游到原来隔间存在的地方就停住了，因为他以为隔间还存在。很多人也是如此，他们会往前移动，直到达到一个想象的关卡，然后就停住了。要是他们知道这种态度不健康，该有多好呢？改变的目的是为了成长。有一名发明家说过，这个世界不喜欢改变，但是这是带来进步的唯一方法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改变应该使我们更接近神，神命令我们要改变。我们需要提醒自己，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时间出生，神命令我们要有世代的接替，最先是儿子的身份，然后是父亲，接着是祖父，有时还会当上曾祖父。每个新世代的出现都是神在告诉我们，他仍有计划要我们实现。事实上，每个世代都要完成3项任务：保存、检讨、创造。每个世代都像一个银行，上一代的人将珍宝存进去，新一代的人检视这些珍宝，丢弃那些不再需要的，运用留下的以创造新的财富。这整个保存、检讨和创造的过程，加起来等于是我们最害怕的一件事，就是改变。若每一代的人都必须发明数字或文字，或是医药，或是福音，世界无法进步。但由于每个世代保存了上一代的发明，我们才能够在人生最重要的领域上有所进步。这并不表示每个世代都一定要完全使用上一代留下来的知识和技术，只是表示每个新世代是站在上一代的肩膀上尝试向上。当我们明了神对新世代的指令，新一代必须带来改变，你就会了解每一代都彼此需要。老一代喜欢保存，年轻一代喜欢批判，两代互动所带来的摩擦有助产生一种进步的力量。老一代是我们与过去的连结，新一代是我们与未来的连结，两者都不可或缺。年轻人需要老年人的智慧，老年人需要年轻人的果敢和视野。把过去埋葬，等于把社会当成博物馆，会毁掉神给我们预备的未来。虽然明明知道改变是避免不了的，每个人对改变所带来的挑战反应还是不尽相同。有些人退到情感和精神的防空洞，拒绝加入改变的行动。一名教会会友跟他的牧师说，回到一个30年来都没有改变的教会，我觉得好熟悉，好自在。我的心在为这个牧师淌血。相反的，也有一些极端的人喜欢随风潮改变，他们迎合新潮，就像保罗对之传道的雅典人，总是在寻觅新事物。旧诗歌被收藏起来，熟悉的敬拜方式废弃不用，传统的话语都换成新术语。那些可怜的敬拜者甚至都怀疑神会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？适当的改变可以加强我们的力量。摩西在《申命记》第32章第11节有一个有趣的比喻，他提到母鹰逼迫雏鹰离开鸟巢学飞，雏鹰却想留在鸟巢等着被喂食， 但如果它一直待在鸟巢里，就无法照它被造的样式展开翅膀，享受使用翅膀翱翔的乐趣。因此母鹰必须把它推出鸟巢，每当它掉落太远，就用翅膀接住它，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雏鹰学会飞行。你我都安于我们现在的小窝，因为这是我们辛辛苦苦建造的。这也解释了为何每当神要搅动我们的巢窝时，我们会不愿意。神要我们成长，胆小的人应该祷告说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勇敢的人就该像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那样，迎着风如鹰展翅上腾。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随年龄成长，没有成长的人常常是不愿改变的人。可以鼓舞我们的是，有很多圣经人物是在人生平顺时期被神呼召，亚伯拉罕和摩西蒙召时都已经不年轻，扫罗在担任犹太拉比时，神搅动他舒服的巢窝，逼他飞翔。现代教会和宣教史上多的是成熟信徒的故事，他们愿意离开旧巢窝，如鹰展翅上腾，俯视神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即时出版社出版，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，陈恩惠及吴曼玲姐妹共同翻译的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我们今天看到第十章，外在冲撞的两个原因呢、遇到问题以及改变带来冲突。深愿当我们的生命中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抓住主的应许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我们也不要害怕改变呢、在主里面，当我们不断地去更新而变化，一定会尝到在主里成长的喜悦的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